安。
晚安。
继续讲约翰一书第二章。有没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一书的讲义？前面还有，你还没有拿过到前面来拿。有没有人比较后来才参加我们这个课程，所以没有拿过我们上半部的讲义，就是从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的三卷书的讲义的，有没有？会有到前面来，我这里有。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的讲义有吗？都拿了。好，约翰一书第二章。24-29节，这是上一次我们读过的，可是我们还没讲到这里。24-29节，把这段话读熟好吗？开声读，大声一点读。好，希望大家差不多把这些经文背起来。这段经文其实是圣经里面非常核心的经文，好像是至圣所的经文一样，最好你很熟悉它，不只是会背它，最好能够那么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像27-28节，刚刚你这样读差不多会背了吧？27-28节，那是我信主不久人家就要我们背的经文，来试试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约翰很清楚讲这件事，所以当我们想到主的再来，你当然不能不想到这段经文。不过还是觉得很奇怪，今天有不少基督徒他们想到主的再来并不想到这种经文，他们想的是别的事。我说顺从这个世界想的是2012年12月21号，就是玛雅人的预言。有的人想到的是世界的局势，世界怎么样的，许多的灾难，或者是人为的，或者是天灾。可是圣经像这种明明讲的话，我们不是更应该看重吗？对不对？很清楚的讲，我们想到主再来应该要想到什么事。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敌基督，讲到世界，我们讲得很详细，所以我们用了一个礼拜来讲不要爱世界，用了一个礼拜来讲到这个关于这个这些事情啊。那这个世界跟他的王都已经不值得我们留恋，也不值得我们把生命放在那里，因为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已经要被赶出去，我们应该要留意不要跟这世界同伙。圣经在结束的地方启示录再一次的呼召神的百姓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对吗？这句话其实在整本圣经有人说至少出现了7次，从旧约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有像这样的话，到了新约在像哥林多后书还有像启示录，合起来有差不多7次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用来代表这个世界。那在这里讲到主，当主讲到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讲的是魔鬼，讲到撒旦。可是你也可以把这些约翰讲的敌基督也是这世界的王这也是很多人讲到末世的时候强调的话，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兽，提到这些，他们说那是敌基督，就用很多的想象力来想到底这世界有哪一个独裁者，或者哪一个政权，哪一个邪恶的权势是这个敌基督。可是显然我们不应该执着于那样的解释，因为约翰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他没有把它放在未来。不要忘记约翰是启示录同一位作者，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显然他没有把敌基督当作在末世才要出现的。我也另外一件很纳闷的事，就是为什么有不少的人，不少的基督徒一想到敌基督就只想到在猜测末世哪一个这样的情况会出现明明圣经不是这样说的那当然它有可能表现在未来可能要出现一些特别邪恶的权势，可是我相信我们只那样来思考可能会错失这些话所要带给我们更要紧的意思基督徒一向都应该明白神警戒我们的话通常不会是隔着一个太平洋隔着一个大西洋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事，圣经所有警戒我们的话一定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旁边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所以你要知道敌基督是一种权势，一种味道，事实上跟前面讲的我们讲的世界的灵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只不过也许它成为一个更组织起来的力量，也许所以就成为更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其实那个背后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可是当约翰讲到这个的时候，对，我再一次再补充一点，上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讲到的，当约翰讲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事实上他甚至清楚地说那个好像不是这个世界 弄出来的那种反对基督的权势啊。我想敌基督可能不应该说是丹布朗，我想不是，虽然他发表了许多话跟教会负面的东西有关，至少约翰讲的敌基督一定不是讲到像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约翰很清楚说，这些人他讲的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意思原来是在教会里面的人，而不是一起的就是反对教会的人。圣经其实从来不太在意那些在外面反对教会的人，神一向不太在意那些，那些力量不太会伤害教会，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才会伤害教会，这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讲的。也就是说，当教会真实的照着他们所领受的道走在神的道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权势能够毁坏教会的。圣经非常清楚的讲，阴间的门就是属灵的权势，甚至阴间的权势都不能够胜过他的。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把焦点集中在这里，而不要被引去注意一些外在的那些东西。所以约翰很清楚的讲，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但是确实不属于我们的。那上一次我也提醒大家，不要有一个团体，只要人家从他中间出去，离开他们，他就宣称这些就是好像堕落的或者失败了，不一定的啦，不一定的。有的人可能在这个教会他觉得不能得到造就，很可能另外一个教会他会得到造就。有的教会是很好的教会，那个牧师那些同工都是最好的，可是就是那样的教会，也会有一些人可能不容易从他们得到帮助，反而会从另外一个教会得到帮助。这在教会历史上很普遍的事情，如果你读一点教会历史，就很容易了解这些事，你就不会那么狭窄的，把自己高举到一个地步，似乎只要不随从我们，似乎就是堕落，就是错误的。当然，我们要小心，不要这样。我们只应该留意，如果要说谁是错的，我们只应该留意圣经里面那些基本的道理。如果他真的是违背了一些基本的道理，我们可以清楚的指出那是错的，而不要用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来决定他们是不是错的。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等天性是会这样的，对不对？只要你不服从我，不跟我一样，我觉得就不高兴，看不顺眼。我们很容易这样，可是我们要尽量小心。如果你真的要说一个人错，最好你有实际的依据，而那个我们最根源的依据就是这本圣经。当然你一定要逐渐学会有这个习惯去分辨，就是圣经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圣经没有明确讲的，好像神开放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应用、不同的理会、不同的了解，那一类的东西我们不要成为分门别类的基础，好吗？因为你的说法我的说法不一样，不一定表示你对我错，或者我对你错，不一定。可是有另外一些东西是圣经明确讲的，如果有人说法不一样，那我们不能够同意他们。即使连那样我们都应该在爱心里面，对不对？可是至少我们能够表明我们不同意他们。所以你一定要逐渐的学会习惯于分辨圣经里面哪些道理是属于像这样的，哪些道理是可以有灰色地带的，对不对？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有灰色地带的，可是也有许多东西是很绝对的。这世界蛮喜欢走极端的，要不就是什么都很绝对，要不现在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流行的就是所有的领域都要有灰色地带。如果你把真理讲得比较确定一点，他们就觉得你狭窄。可是除非你要说世界上没有真理存在，只要有真理总是会狭窄的，对不对？真理就是对的，你既然有对的就表示有错的吗？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叫小孩子不要跑到街上去，会不小心会有车祸，他大可以说为什么在这里到街上去没有是非的问题，都是对的。你一定不会同意这个，对不对？你要求他不可以出去，要求他留在家里面，很狭窄，你不觉得吗？但是因为你知道他是对的，所以你就会狭窄。对的东西总是狭窄的。我从来不介意人家说我们基督教狭窄，只是我们要狭窄的有道理，不要在不该狭窄的地方狭窄就好。 有真理的才会狭窄，那些说什么都好的人根本就没有真理存在，才会说什么都好，那是不可能的事。好，那这个像这样低基督，其实是就在我们四维很可能就有那种味道，有那种灵，有那种倾向，会引我们要走离上帝的旨意啊。约翰很清楚给我们定义，约翰用很简单的话，但是讲的道理是非常宝贵非常清楚的道理。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也简单来说，引我们去不爱神的就是世界的，对不对？简单说就是这样。可是当世界有这些纷扰，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约翰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所讲的是，约翰好像并没有把焦点放在他觉得神的百姓应该被教导来，比方开一个特别的主题专题讲座，叫做如何分辨敌基督。他好像没有要我们做这件事，他也没有特别要我们如何分辨异端或者异教或者邪说，像这些东西他好像没有这样。我不是说那些都不要做，可是约翰把我们引到一个他认为当我们遇见这样一个混杂的世代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照着从起初所听见的来住在主里面。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叫做住在他的里面，住在父里面，也住在子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这个住是约翰蛮喜欢用的字眼，他不再讲到这个动词这个住，而且还讲到名词这个我们的居所。约翰蛮喜欢讲这个，对不对？他从一起的就提到耶稣来的时候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事实上那个意思道成的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那当然跟住有关，那是一个居住的所在。也是这一卷书记载了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应许，其他卷书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主应许一件事，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如果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对吧？如果你至少你如果常常参加丧礼，常常会读到这一段话。不过这段话不应该只有在丧礼的时候才用啊，我们平常就应该要留意。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的话，十四章一起头，主很清楚的说，他复活升天是要去替我们预备地方。这些话其实历世历代都让有一些神的儿女有一点误解。因为他们了解就是这样，就是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一个房子，所以呢神也就顺着人的了解，如果他们得到一个特别的意象，也常常都跟这个有关。你会听见有一些人当他们做见证说他们怎么样得到一个特别的启示，被带到天堂去，他就提到在那里哪一个人是一个得胜者，他在地上怎么样忠心，所以他在天上的房子就特别的大特别的豪华。另外一个可能不是这样，那这个不是错的，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讲，好像前几天我们还在这里讲这个，对不对？就是你有没有带够多的材料去盖天上的房子啊？那这个是圣经用的话没有错，可是如果神的百姓因此就一直把天上就想为这个样子，那就不太完全了。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看见的事物跟天上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用今天地上的所有事物来跟天上的事物划等号。如果是的话，那么那个天不那么吸引我们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地上这里有多少的缺陷，天堂一定跟现在的样式很不一样的。如果天堂还是一个房子的话，如果你经历过房子漏水啊什么这些，你不会觉得如果天堂也是这样也很讨厌吗？其实我想天堂的要点不是在这些事。当约翰用了像住了，像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为我们预备居所的时候， 他的意思并不是在强调他神给我预备一个房子或者像这样。我这里有一本书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叫约翰福音主题研究，这里面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这样讲，他说在英文的译本里面有一本通行在英文的世界非常广泛的一个译本叫 NIV， 我们很多弟兄们手头如果有中英对照的圣经英文版多半是这个新国际版本。这个 NIV 把这个把这个住在主里面这个住翻成 continue， 翻成继续啊，继续这个字，这个有一点不是那么的表达了原来的意思啊。那在更早的版本，在钦定本里面，好像是钦定本，他把这个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个地方翻译作 mansion。M-A-N-S-I-O-N 这个字是今天叫做华夏的意思，对，大夏就是很像宫殿式的建筑物，有点这种味道哈，这样。所以我想在翻的时候他们本来就带着这样的理解来翻，就是如果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当然不会预备一个 cottage 一个小茅屋嘛，一定是预备一个像这种 mansion 这种大夏。那英文的标准修订本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可能觉得翻译作华夏有一点太加上了个人的意思，因为原来用的字眼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把翻译作更简单的一个叫 Rooms， 就是房间，就是一个有一个位置啦，好像说神说就替我预备一个位置，我们中文也差不多这样翻了，为了预备一个地方哈，那我们很容易想到神就在好像盖房子一样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可是华晨出版的这本书那个作者这样写，他说当主提到他为我们预备地方，或者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他在讲到住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在原文里面其实用的是同一个字，他说他绝对不是为了说明神为信徒所预备的场所的性质，就是神不是给他预备一个大厦啦，或者一个住的地方，房子很多房间啦，特别的高大啦，特别的漂亮啦，另外一个人的房子就比较差一点啦，因为他在地上没有好好传福音啊之类的。他说神讲这个时候并不带着这个意思，而是在说明那个场所的功用。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强调的是那个神要与我们同住，我们住在他里面的那个性质，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栖息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归宿，好像有一个家一样，一个歇息的地方。所以强调的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找到一个安息之所，他强调的是这个。所以他说无论你把它翻译作这个mansion 或者 rooms 都没办法表达这个，他原文那个字其实要表达的是我们来世将来就是要朝见神，要活在他的面前，他成为我们的居所。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孩子如果正在遇见他担心的事，忽然看到爸爸出现，看到爸爸的那一刻，他就好像找到一个安息之所，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那在这里约翰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有一切都止息了，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找到真实的安息。然后他这样讲，他说因为未来的生命性质怎么样实在是超越了我们目前的经验，这是我们刚刚一起都讲，所以我们虽然神用现有的我们的像有一个房子住像这样来表达将来的事，我们也借着这个稍微明白这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完全局限在这样一个含义上面，因为将来的世界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住在神里面是一种我们跟神的关系，重点不在于一个地方，而是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约翰在讲到这世界的纷扰各方面的时候，他没有 要我们只是去研究我们怎么样可以分辨什么是敌基督，怎么样分辨什么是一些异端或者极端。他要我们回到一个最根源的东西，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一旦我们真正的住在主里面啊，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会保守在，被保守在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上面。他到了第三章要告诉我们说，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那个不犯罪的意思不只是不作奸犯科，我们都知道希腊文罪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目标，没有射中红心，所以意思就是一旦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偏离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应该有的健全的样式，我们自然会被保守在主的里面。而约翰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如果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就必住在父里面，也必住在子里面。约翰讲这个话包含了一个意思，对不对？也就是这些使徒们从一起头在教会里面教导的东西，显然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人住在主里面，对吧？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从起头，不是现在约翰说哎，你们过去听保罗彼得教训，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新道理，你们都没听过的，就是要住在主里面。约翰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我们过去教导你们的东西都是指向一个目标，如果你回头记得回到最根源，我们当初起头就教你的东西，你好好的活在那里面，你就会住在父里面，也会住在子里面。我们在这里很多年，我们也是这样教导。如果你本着圣经教导，一定会往这一方面去的。如果你想知道到底约翰讲这个话什么意思，你只要翻开新约圣经里面这些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像保罗写的十三卷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或者是你读雅各书，或者是彼得写的两卷书，还有约翰写的书信，像这些书信多半的时候都里面包含了一些教义的问题，就是关于福音的真理、救赎的真理，可是也都会包含一些 application， 一些真正的应用，生活上的应用。所以生活上的应用就是一些教导的事情，就是教导我们生活应该怎么样，我们生命应该怎么样，对吧？那这些书信你会发现，有的比方像腓立比书，比方像以弗所书，它很明显的前面三章是教义的部分，后面三章就是应用的部分，也前面三章多一点讲到福音的真理，可是后面三章就叫我们实际上可行之路。也有一些经卷它这两方面是混杂穿插在其中，没有完全在区分的那么明确，可是你只要从罗马书开始找到那些话，罗马书也是另外一卷分得很清楚，它在十一章之前一到十一章都是讲教义的部分，十二章开始一大半的经文都在讲应用的部分，十二章一起头就提到如果神成全这么奇妙的救恩，他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也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跟刚刚约翰的话差不多意思一样，对不对？也就是说不要爱世界，跟这世界相反的道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会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你如果读到像以弗所书，那里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讲到我们应该存着温柔的心，一个尽量要保守合一和睦的心，讲到我们的言语不要习惯说谎，也不要说那些污秽的话，要留意活在光明当中，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赞美。你知道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对不对？像腓立比书提到要常常喜乐， 要思念那些美好的事情，你留意你的思想，那你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提到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很多这些经文你会发现那都是跟这件事有关。我想使徒们一直都教导这些事，约翰也都知道，所以他这样讲。那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觉得我应该拿这个来留意自己，我能不能如果有一天我像约翰一样到了晚年，我能不能跟大家说，如果你们把过去多年来我们所教导的东西存在心里面，就必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就有亏欠。我不能说啊，早知道我就应该多教你们这些事。以我现在想，我觉得应该我到时候我不会有这种遗憾才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许多年也都是这样教导弟兄姊妹呢。如果你从我刚刚讲这些新约的书信去看这些应用教导的部分，你会发现那些都是我们不死的经常的就在提到的。可是我们一定要真的去做，对不对？真的去实行，我们可以这样真的这样实行。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可以找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与神同住，是一个隐秘处，无论外面怎么样的纷扰，你可以找到那个，不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才有的。虽然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听起来好像是指将来的天堂，所以我们才会在追思礼拜读这个经文。可是你如果从接下去主所讲的话来看，显然主不是指着讲将来的天堂，因为现在可以开始预尝。因为他刚讲过这些话不久，他接下去就讲下一章，他就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像我住在你们里面一样。我们中文的约翰福音十五章是把它翻译作藏在我里面，这个跟约翰一书用住在我里面是用的同样的字。许多年来我看过无数的人找到这个地方，在里面找到这样一个隐秘处。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能够过得胜生活的秘诀除了这个之外。如果你没有这个，我不太有把握你能够在这世界上真的得胜，或者真的活出神喜悦的样式来。因为这是主借着圣灵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地方。这个不是找不到的，因为历史历代我自己认识的就有无数的人找到这个地方。你只要听他们做见证，他们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当然知道经验过是一回事，你有没有像主吩咐我们的要常常住在那里面，常常住在主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但愿我们都是这样追求。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想到这件事好几次，应该不是过分的事。如果你在聚会中整天听我们讲这个，那意味着你至少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你都想一点，想到几次这件事并不过分。因为那就整个我们的追求，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最核心的事情。刚刚我们提到今天有一些英文版本不用abide 这个住这个字 abide in Christ， 而是用 continue in him。 有时候给人一种误解，就好像说你要继续持守信仰，不要离开了，不要不聚会啦，不要本来是基督徒后来就跑去拜拜啦，或者是没有参加聚会啊，讲话形式不太像基督徒，不要这样。我想可以包括这个，可是约翰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比这个更要紧。不只是这样，一个人如果继续的参加聚会，他好像也都像基督徒这样来好像没有离开主这样，有可能他不见得就 abide in Christ， 就住在主里面。所以用 continue in him 也许有的时候让人误解，虽然这句话不是不对的。事实上我们中文圣经也是一样，我跟大家讲过，有可能翻译中文圣经的宣教士在翻译约翰福音跟翻译约翰一书是不同的人翻译的，因为他们当年是好些人翻译合起来的合作的版本，所以我们这本中文圣经叫做和合本嘛，你知道吧，和第一个和就是汉那个字，你和我那个和，第二个和是合起来的和，合作的和，和合本就是这样，因为它有许多宣教士他们在各自的地方都在翻译中文圣经，后来他们觉得我们应该给中国人一部统一的版本，所以他们就一起开会，其实他们经过了好几十年才开成那个会，因为大家有各自的执着，但是后来他们开会的时候能够开成那个会，是因为他们已经决心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就是有一些翻译大家看法不同的时候他们做出让步。最大的争议之一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翻译做神还是翻译做上帝，那是因为宣教士他们引用中国很多古籍，一派的人证明上帝这个词会比较接近圣经里面这个至高神的观念，另外一派的人认为神比较接近，各执一词。后来他们一致同意一件事，就是两种都翻译，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基督徒喜欢选哪一个版本都可以，所以我们今天有上帝版跟神版。那有一些争议比较没有那么普遍性，没有那么巨大，就是一部分的基督徒他们强调受洗应该受浸，所以他们强调那个字一定要把它翻译作浸，要知道希腊文原来 baptizo 那个字的原意要翻译作浸，今天我们一般的圣经都是翻译作洗礼啦，可是你如果去看浸信会比较传统的浸信会，他们一定不用那个版本，他们有专门的版本，其他的字完全一样，就是把受洗全部都翻译作受浸的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问题，当然，所以其实我们想到这个应该非常感激那些宣教士，他们所以会有些争议不是因为老我很大，不是的，而是他们就是想要尽他们所能给中国人最好的一本译本，他们下了许多的功夫。那我猜有的人翻译的时候觉得那个字应该把它翻译作藏在主里面，经常的常，有的人觉得应该翻译都住在主里面，后来他们大概同意就让翻译约翰福音的人就翻译成常，让约翰一书就翻译成住，可是我们读中文圣经呢就有点麻烦，我们不知道原文是同一个字，除非人家跟我们讲或者我们查到参考书这样行，现在我告诉你们要知道好吗。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不只是说你不要跑出去了，不要不成为基督徒了，不只是这样，不只是你的基督徒的身份而已，或者是借着读圣经祷告参加聚会来表达你是留在这里面，而是一个更内在的事。我们刚刚已经讲这个住有我们来朝见神，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成为我们的家那样的味道。你有没有继续的在你心里面因着神自己而觉得有一个安栖之所，你不会把目标只放在将来的天堂，而是你觉得现在就像有天堂一样，也许外面正在遇见很大的扰乱，无论是世界的局势或者在你家里面人家正在嘎嘎嘎这样的时候，可是你里面却有一个另外一个平静的安歇所，像我们今天一起都唱的诗歌提到的，我们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居所，那个一定不是将来才有的，是现在要开始经历的，只是将来会成为完全而已。我们要常常留意这些事。为了这个，我自己非常清楚，那只有继续不断的竭力的追求才有可能的。那不是借着听一次道，或者是多参加几次特会，多听到一些宝贵的道理就有，不是，那是要一直操练到我们的生命变成那个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天然的生命是不会喜欢这样的，我们是很浮动的，我们会喜欢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对不对？这种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跟神同在这一件事，我们的天生的机能就不会很想抓住这个，我们需要勉强它，直到它成为习惯，直到它 那个看不见的，我们抓住它比抓住看得见的还要更坚固。因为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凡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觉得比较容易抓住，对不对？可是有什么那种东西你会长久抓住的？通常都没有。再好吃的东西，每一餐给你吃不久你就会受不了，对吧？再好玩的电脑游戏，如果就能满足人的需要，就不会有新的游戏出现。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就抓，可是很显然那都不是恒久的。可能恒久的事物是需要我们去操练的。约翰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我记得当年我的牧师荣教时，光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非常佩服他，而且他带给我们也带给许许多多的人的那个祝福是无法估计的。就是这个人他好像就是为一件事情活着，他就是不断的教导，不断的催促，为你祷告，勉励你，提醒你一件事，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他让我们被差派到外面去建立教会，每一次碰到他，他不会问你说现在你教会有多少人啦、啊，有什么，他多半不会这样，他只关心一件事。事实上他很少个别问我们这些事，如果我们回去聚会他就在台上讲。其实我们如果我看了见我太太，我一定会跟他会心一笑，因为他就是为我们讲的。他就是提到你就是要不要失去这一件事，就是要继续住在主里面，就是这样。就是你需要不断的这样，不断的这样。他有时候很实际的让我们这样操练，比方像刚刚有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已经安静很久了，也许有人开始觉得抬头看看，诶，怎么还没有，看看那个领会的是不是刚好睡着了，是没有。可是有时候荣教授会在那种情况里面，可能有的人开始觉得应该安静到现在可以了，他就说好不好我们再用两三分钟安静。荣教授不死的就会做这一件事，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我不是叫你变成好像一个侠制你这样，不是这样的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 不是因为别人跟我们讲，而是我们自己觉得应该结束安静了。只要你没有别的跟人家约好的事情在催促的话，你对自己说再用五分钟。这些操练都是帮助我们逐渐的学习，你不需要那忙忙碌碌的样子，你不需要这样。忙忙碌碌的人并不见得做比别人多的事，你不知道吗？其实很多事情，美好的事常常都需要这样一再的一再的，有时候需要一再的对自己说，你不要等到别人对你说，你开始会对自己说，你就开始踏上真正追求的道路。我以前跟大家讲，我初遇见主十八岁的时候，我就遇见主，我就全然被他吸引，整个生命就向他降服。可是我跟你说，神用了好几个月以上，要让这个奉献、这个向神降服的这一件事，在我里面成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好像找到居所一样，成为 fit in， 跟我这个人就刚全部套在一起，再分不开的这种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我经常一大早就醒来，就全然醒来那种醒来。天还没亮我就到校园去拿着一本圣经，多半的时候其实没有读那些经文，因为那些经文我平常都读了也很熟，可是拿着一本圣经在校园，常常就觉得好像天是打开的，主就在那里。你如果问我主跟我说了什么话，其实我并不没办法告诉你主说了什么好像说得出来的话，可是我知道主对我说话。你整个的心就是要完全的为主，所以我们就哭泣祷告，就是像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好几个月都是这样，直到这种东西好像就是变成你的，就是这样。我们很多东西都要这样，你想要得到医治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神的百姓不要被训练成把医治放在一种瞬时的作为， 放在一个有异病恩赐的，然后的一个聚会。虽然神常常记得这样，可是如果你知道要依靠主，主常常用一个方式训练我们，那就是我们去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期待得医治，可是那个症状并没有立刻离开。神喜欢让我们那个病的症状留一段时间，那我们继续用信心与他同行。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特别有医病恩赐的一个大有能力的器皿 Smith Wigglesworth， 他去世之后，有人问他的女婿，他女婿也是一个医病布道家，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像你岳父负债的时候有那么更多的得医治的见证。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以他对他岳父多年的认识，他说因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很多人啊，只期待一个立刻的医治，他们不愿意神用长一点的时间才让症状离开他们，所以我们必须继续的直到那些神的话真正的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是值得的。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呢？因为那个是永恒的道。当约翰讲这些话，他说你们务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如果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就必住在父里面，也必住在子里面。接下来他讲什么话？接下来那节说什么？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在这里不把它翻得更直接一点。希腊文在这里，约翰其实用了这种字眼讲，意思 This is the promise that he has promised the eternal life， 意思就是这样。他说这就是主所应许的应许，他用强调的话讲，这就是主所应许的应许，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约翰很清楚的讲，他不是说你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你就会得着永生。不啊，他说你若住在主里面，他说这就是永生，就是主所应许的。跟永恒连接起来。你们知道我喜欢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个，这也是约翰记载的，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他说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泉源，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很喜欢那句话，因为那句话我觉得是在表达我们跟永恒、跟永远、跟永生的桥梁。我们今天并不是说努力做一些事有一天进入永生，圣经常常不是这样写的，因为主耶稣常常把生命跟永生混在一起讲，是现在，永生是现在开始，不是将来进入的。而那个连接点在哪里？如果我们里面一直有那个圣灵带来的活水的泉源，也许是一个喜乐的泉源，一个爱的泉源，或者一个平安的泉源，那个是跟永恒连接上的。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我们住在主里面，那就是永生，是主所应许的应许。然后约翰用了一个有点双关语来讲这一件事，他说使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是借着恩膏的教训。恩膏，我为什么说它是双关语？前面你记得他还讲到反对神的势力，那个世界的权势叫做敌基督，对不对？对吧？那他现在意思就是说，那你怎么样胜过敌基督呢？就是去做跟他相反的事。他既然敌基督，你就去做基督就好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的意思，受了恩膏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的样式，敌基督，或者是异端邪说，或者是一些世界的纷扰不安各样的事，那些都是跟圣灵的膏抹是相反的。我们现在要回到圣灵的恩膏里面，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哦。因为基督这个意思就是受膏抹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那是像一个双关语一样啊，你对付敌基督的方式就是基督，可是指的不是只有耶稣基督那一位而已，而是我们都可以受恩膏，成为受膏者，可以成为基督。你们所说的恩膏不是从人来的， 不是这世界上的，不是假的。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是约翰告诉我们，所以你看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然后住在主里面。有的时候恩膏会带来不好的东西，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有不少基督徒有这种情况，他们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们非常强调说那个聚会很有恩膏，讲员很有恩膏，可是回去以后他的太太看不出来，或者他先生看不出来，因为他脾气变得比平常更暴躁，你稍微动他一点他可能就跟你 发火。我不时会听见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就批评说，那个什么恩膏，参加那种特会有什么用。对了，我们要小心，一方面有的聚会有一些传道人，也许他们侍奉好像有果效，有医病，有预言这些，可是要小心，你不知道他们恩膏从哪里来的，你要小心一点。也有一些我自己亲自遇见过一些情况，有一些像这样的讲员，他们来的时候聚会好像很好，可是走了以后，凡是他们到了地方，那个教会很可能就会分裂，就带来很多的增进，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要小心啊，主自己告诉我们要留意他们所结的果子。可是我要讲另外一面的话，会有那种现象不一定都是错的，不一定是那个聚会或者那个带来恩膏的那些是错的，而是我们的天性有一种情况，如果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经历了神的祝福，圣灵的膏抹，我们觉得非常宝贵，很甜美，我们就觉得那是非常宝贵，我们也会非常执着，我们就受吸引。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并不会就立刻使我们这个人变得完全。恩膏本身是非常平安的，对不对？才叫恩膏嘛，你在里面感觉到那种大的平安，大的喜乐。可是这跟你这个生命进入这个平安跟喜乐是两码子事，你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在那个恩膏，在那个聚会，在那个被圣灵充满里面，我们感觉是这样，可是我们这个人不是这样。好，当我们回到家里面，那个外来外在借着那个聚会带给你那个扶持的力量已经不在你旁边了，在你旁边的是你那个讨厌的先生，一回去一讲话就是刺你的话，不一定先生，有的时候是太太，就是刺你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种情况，这个刚参加完特会回来的人比平常更没有被刺的这个忍耐力更没有。其实那不是因为他虚假，不是的，而是因为他刚刚看见非常宝贵的事，对不对？所以他觉得那个是最宝贵的，所以他就比平常更见不得有人去跟这个相对，你懂吗？可是问题是他这个人并没有变成那个有恩膏的样子，所以他就会用发火啊，很尖刻的言语啊，很糟糕的态度啊，去面对这些事。弟兄姊妹，当你遇见这些，你有了解这些，而能够学习去胜过这些的时候，你刚刚参加的那个聚会所领受恩膏才会成为你的东西。那生命里面最要紧的是，你不是参加特会就会变成那样，你不是参加今天晚上聚会就会变成那样，而是你回去以后会有试验，就像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马上遇见试探一样，对不对？你通过那些才会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给你的恩膏不是要叫你觉得说什么东西很宝贵，那个传道人很宝贵，这个很宝贵，所以如果他回去别人给他讲一句跟这个相反的话，他就 很火。不是的，你一定要记得，所有这些恩膏指向一件事，约翰告诉我们的，就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如果常常记得这些，你生命才会通过这些考验，你才会真正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今天这个世界需要这样充满圣灵的能力的人，他才能真正的见证基督。不是只有一些神迹奇事就能够见证基督的，不是的。你在福音书里面，你很清楚知道主很清楚的讲，不是这样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对不对？下一次你蒙受一个祝福的时候，你就要更小心， 你一定要小心，你知道你这个人跟你刚刚蒙受祝福的那种感受有可能还没有一致的，那些感受是要给你一个影子，给你一个模型，说你应该变成那个样子。可是你一离开聚会，一离开一个那样的气氛，很可能就变成你原来的样子，就会跑出来。可是你刚参加聚会是有意义的，你会知道你要追求什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一次又一次这样，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那才是你的产业，那叫做我们自己的产业，那是带到永恒去的产业，那是永不衰残，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够毁朽坏的，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当然恩高的教训有一个意思，狭义一点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做跟这个相反的事的时候，会有一个责备。会有一个不安，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个恩高的教训。可能你讲出一句话，心里觉得好像不太对，我们要学习敏感于这些事情，好吗？让我们的生命常常留意，一定要继续更平和、平静、安稳，有喜乐，有爱。你常常专注于这些，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恩高的教训，因为圣灵总是带来这些的。但愿我们留意，不要失去这些事情，不要失去对主的渴慕，不要失去这样的信心，不要失去喜乐，不要失去平安。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够住在主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服事太多，太忙碌，所以我们就忽略了那些东西，那些工作使我们专注于觉得那是很要紧的事，特别你有一个责任在身，你想把它做好，那种时候特别要留意。我自己很小心这些事，只要教会有的时候有更多的服事、更多的工作的时候，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都很火热为那些事祷告，我总是不怕他们觉得我好像有点古板或者是怎么样，我总是找到机会起来做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在大家这么忙碌的时候，保守我们继续在神的手印底下，在他的隐秘处。我们需要这样，对不对？我们也觉得他们那样火热的祷告服事是错了，当然没有，我等他们都祷告完了才做这个祷告的。希望有一天你会记得，像我记得荣教士一样，就是有一个家伙常常都催促我们要回到这件事上面。所以我们平常受什么教导，还有也因此我们怎么教导人，我们带领的方向常常会带来影响的。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自己这个团体里面，很多年像荣教师这样教导我们，有一些传道人同工他们也是这样带领，可是有时候有一点区别。我举一个这样例子，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参加过有时候有一些人带领的聚会，他们讲的话跟我刚刚讲的差不多，他们带着聚会的样子好像也差不多，他们也有敬拜，有安静的时间。可是有一些有感觉的、有带概念的人，参加完这个聚会就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打岔太多。就是说，人家在安静的时候，可能带领的人就总是要讲一点话，他讲的话都是对的哦，所以人要渴慕啦，要亲近主啦，像这些。可是它是不一样的，我这样讲你可能会懂我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充满了主的同在，跟充满了要教导主的同在是不一样的。 OK， 你充满了认为我们应该充满了主的同在，跟你真正的充满了主的同在是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一个人真正充满了主的同在，他有时候会不要讲话，让主自己做就好，他自己会定睛在主的身上， 他不是一直在旁边要把一些人赶进一个地方，不是，而是他自己在那里面，那不一样的。我只是很简单这样讲，也许你能够了解。我希望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在带领聚会，或者有一天你要成为一个带领聚会的人，记得我讲的这个话，好不好？最后还有一件事，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你才可能住在主里面。尽量过简单一点生活。我讲的不是说你都不能吃好的、穿好的，一定要过多么简朴的生活。我并不觉得强调简朴是最属灵的道理，并没有，因为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缺乏，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他没有说我们就是都要追求缺乏、追求贫贱才叫属灵，他没有这样讲，而是他不太在意人道上的是什么，他不去刻意的去追求，丰富啦、奢华啦，可是他也不刻意的去追求贫穷、缺乏，他并没有，他有别的要追求的事，而这些东西管他是怎么样，不太搅扰他，那才真正的是得胜的，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就是我所说的简单的生活。所以你不要对环境那么在意，吃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服侍主，他们一定每一餐一定要吃三菜一汤、四菜一汤，真的需要这样吗？如果你以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不要吃，每一次都吃大锅菜，我没有这个意思。你有时候弄个下一点功夫在厨房里面弄很好，可是如果你非这样不吃就很奇怪，每一个人环境不一样，对不对？家里面也是一定要整理成什么样子才过得下去吗？不一定需要这样，我没有觉得非要这样不可。有的人很强调他的家房间要整理得多么整齐清洁，他在做主的事情上面并没有那么整齐清洁，他在追求主上也没有。所以我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是能不能让他来去自如，不要那么在意，普通在意就好了，很自然的在意就好了。还有很多东西的，主耶稣用这种方式来讲，不要被世俗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累住你们的心，以至于那日要如同贼来到一样忽然临到你们，你们就不能逃脱。我们应该更专注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面。试试看，我知道我这样讲不太完全，你不要误会成另外一面，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情况，稍微往这一方面调一下，就是让生活简单一点，不要花太多功。最后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也许知道我的意思了。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很少开车去一个地方，如果人家告诉我说现在怎么开好会比较快，他的比较快可能会省五分钟吧，我从来不做这种事的。我干嘛整天在那研究怎么样开车会比较快？我开习惯了这一条路，我可以一边开车，我可以分心，我可以想别的事，也不会影响交通安全。为什么整天要让来管那个开车到哪里去？如果有一条路会使我本来开两个小时变成一个小时就到，那当然我会改过来。可是只是差一点点那种，我不太钻研这些事，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知道再怎么讲这种东西都不会讲得很完全，你不要只是套用这些事，我希望你明白我要表达的那个态度，那个里面的意思，好吗？